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旬老太蒋一芬被网判三年入狱，河南省辉县市法院非法庭审张素琴，并将律师赶出法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黑龙江鹤岗市原市委书记张恩亮获刑20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七旬法轮功学员蒋一芬女士，去年3月3号被国保警察绑架关押诬告，于今年1月17号被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去年3月3号，警察绑架蒋一芬的丈夫看大屏后，闯到龙堤社区蒋一芬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蒋一芬。据了解，蒋一芬被绑架是由哈尔滨国保下达的命令。蒋一芬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使他身心受益。2002年4月，他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判刑四年，被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刚进女子监狱，他被以检查为由扒光衣服侮辱。在集训队时，蒋一芬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点多钟睡觉，手脚空肿了，脚捂烂了。一次，两个警察给蒋一芬戴手铐，然后把他绑在暖气管子上，蹲不下，站不起来，长达七八个小时。2005年12月26号，他刚跨出监狱大门，就又被城北所警察劫持到派出所，逼着按手印照相。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刚开始时，蒋一芬的孩子正在龙堤小学读书，派出所在学校统一给学生办身份证时，直接把蒋一芬孩子身份证扣押在派出所，还经常从课堂上给孩子提出去非法审讯。最近你妈又干啥了？都跟谁联系了？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新乡辉县市法轮功学员张素琴女士，去年6月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而遭警察绑架，后取保候审。今年2月17号遭非法庭审，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时，竟被法官赶出法庭。张素琴坚持为自己做无罪陈述。去年6月14号，张素琴在北岳门乡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随后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没有在张素琴身上搜到任何资料，去他家抄家也一无所获，但仍对他进行所谓取保候审，并监视居住，限制自由。今年2月上旬，辉县市法院非法传唤张素琴，并将他非法拘押在新乡市看守所。2月17号，辉县市法院非法庭审张素琴，检方给张素琴安上破坏法律实施、信仰邪教的罪名。他的辩护律师有理有据地为张素琴做无罪辩护，驳斥检方的不实之词，结果多次被法官打断发言，最后法官强行终止辩护，唆使法警将律师强行带出法庭。张素琴被剥夺律师辩护权后，坚持为自己做无罪陈述。他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讲真话祛病健身，却被诬告，呼吁法庭维护正义。张素琴指出，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并请检方指出自己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要求法庭出示自己的信仰被污蔑成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审判员无语，拿不出法律依据。张素琴表示，拿不出法律依据，这罪名不能承认。据明慧网报道，2月7号，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法院对鹤岗市原市委书记张恩亮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一审公开宣判，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30万元。张恩亮任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3岁的张恩亮，在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任黑河市委副书记、市长，2016年12月至2021年5月任鹤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21年5月，鹤岗市委书记张恩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恩亮在任职黑河市委副书记、市长、鹤岗市委书记期间，当地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张恩亮作为地方主官，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1月至12月，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总计207人次，其中两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0人被绑架非法抄家，遭警察接到不法人员骚扰的法轮功学员42人，被勒索罚金至少一人，罚金10000余元，被迫交保释金8人，共计金额8万多元，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合同2人，失联1人。2017年至2021年5月，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恩亮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获刑20年，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在班加罗尔花展上传播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印度每年的共和国日和独立日期间，在印度的首府班加罗尔的拉尔巴格植物园都会举办为期10天的花展。今年是第213届花展，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除了花卉创作外，今年的花展设置了125个展位，共有30万人参观。法轮功学员在展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传单，并向人们讲述23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持续迫害，信仰和练功自由被剥夺。法轮功学员设计了一幅13英尺的草花壁画，上面写着英文的“世界需要真善人”和本地语言的“法轮大法真善人”。来自印度孟买、博帕尔、乌杜皮、凯加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在10天的活动中，来自各行各业的游客对法轮功感兴趣。拉蒂坎塔说：“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功法，这种功法很美好，我希望能经常练功。”有一家人发现法轮功学员穿着黄色 T 恤衫走过，就停下来询问更多关于练功的情况。他们随后学习了第一套功法，并说他们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也有许多路人在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消息后感到震惊。拉蒂坎塔说，他对遵循真善人原则的人被酷刑折磨而感到难过。普雷克萨和斯鲁提是两位学习用户体验设计的学生，在阅读了关于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展板后，他们表示，如此和平的修炼方式被迫害是莫大的讽刺。法轮功学员并告诉了他们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一位办学校并教授新闻学的女士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希望采取措施帮助人们了解这种反人类罪行。他说他将要求他的学生写一篇关于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报告。拉尔巴格园艺部门的联合主任贾加迪什与家人一起参观了法轮功展位。他说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在画展期间的奉献精神后很感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888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 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历经磨难破迷雾，恩师铺就回天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4日。我把我和丈夫同修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走出磨难，助师救人的修炼过程写出来，向恩师汇报，和同修们切磋。第一部分，苦海有边得大法，磨难面前识归途。我是1998年得法的。有一天，我看到丈夫在床头放着宝书转法轮，我顺手翻开一看，我看到师父的法相是佛的形象。我激动地向丈夫大声喊：你们师父是佛呀，你可要好好学。就我这一念，师父就管我了。虽然当时我正学别的气功，没走进来，可后来师父却给我清理了身上不好的东西，我便和丈夫一起走上了正法修炼之路。得法后不长时间，我学练其他气功多年，都没好的十几种疾病都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兴奋的我到处弘法。我的亲身经历震撼了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随后多人相继得法。那时的我真是分分秒秒都沉浸在得法后的喜悦之中。遗憾的是，我学法时间太短，我对修炼还没有太深刻的理解。1999年，邪恶的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就开始了。那时我对法认识得很浅，不会修，不理性。在2001年9月，我带着大法真相资料到我老乡的公安局局长家讲真相，结果被举报，于2001年被非法关进了马三家教养院。我被关进马三家教养院5个多月之后，有一天突然高烧，2个小时之后就吐血。狱警知道后很害怕，把我送到沈阳医大检查，怀疑是肺结核，怕我传染。20多天后，我被保外就医。神奇的是，回来后做了很多检查，一切都正常。我知道，这是大法在我身上的超常展现，师父保护着我。2005年10月22日，我讲真相救人，被当地恶警跟踪，被绑架，被关进看守所13天后，又把我关进马三家教养院。我被迫害17个月后回家。2014年11月5日，我讲真相再次被跟踪，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9个月后，把我扔进了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7个月后回家。7个月后，我走出监狱，丈夫却被旧势力以病业的方式迫害得奄奄一息，神志不清，躺在重症监护室。我走出监狱，等待我的却是病房。当我定睛面对这一切时，我的心一下绝望到冰点，冲出牢笼，重获自由的兴奋和眼前的现实，这意想不到的落差让我无法接受，绝望、委屈、抱怨一起涌上心头，哭得无法控制。同修看到我的状态来安慰我，叫我理性，我却什么都听不进。面对眼前这个不能说话、神志不清、靠呼吸机喘气的丈夫，我不知所措。监视仪器的指标让我恐惧，面对这个命悬一线的丈夫，我被情带动得完全没有了正念，
我的内心承受不住了，甚至动摇了。回到久别的家，我泣不成声地跪在曾放过师父法相的佛龛前，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争气，我该怎么办啊？请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能让丈夫走啊，否则对周围的众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了。就我现在家庭这个局面，让亲友们都不能理解。如果再恶化下去，对那些得法明真相的亲友打击都太大。想想自己近20年的修炼之路，左一跤右一跤，自己都觉得汗颜，可师尊却一直保护着我。要不在马三家教养院都回不来了。在师尊的加持下，逐渐的我有了正念，心里有了师父，有了法，有师父指派来的好同修帮助，我要正念闯关，我要正念面对。第二部分，关关难难师保护，丈夫起死回生神迹显。我开始大量学法，可是思想业不好的念头总是压不住，脑子里总想，如果他死了，我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不正的想法压下去又上来，我是那么害怕失去这个可依赖的丈夫，这份情是多么的重。本地同修知道后形成整体，轮番来医院发正念加持。一位同修大姐每天都把准备好的同修文章念给我听，鼓励我不要怕。他说，我们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否定旧势力这种恶毒的安排。他给我讲了他在师父的加持下，以惊人的毅力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2次病业假象，癌症和丈夫的病业关，谈怎样一丝一念不承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他的经历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脑子再翻出恶念，我就灭掉他。另一位同修到重症监护室给丈夫大声背法，唤醒他的主意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同修背的法，丈夫真的听进去了，主意识唤醒了。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这是他醒后说的。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历尽险难的100多天后，我和孩子把带着气切管、流食管的丈夫抬回家，因为当时医院已经束手无策。回到家里，我和丈夫昼夜听法，丈夫好转得很快。一天，我和丈夫商量，想拆掉气切管，他点头了。我大胆地把气切管撤了。撤掉后，丈夫脖子上的气切口必须得处理，因为家里卫生条件有限，吸进灰尘容易感染，封气切口这个过程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的。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师父，很顺利地就把气切口封好了。这个过程应该是由专业医护人员来完成，结果4-5天后长好。其实是师父给了我勇气、胆量和信心，同时也创下了医学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我给护工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还能唱歌的造假谎言，护工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丈夫能说话了， 我们能交流了，断断续续能回忆起好多事，警察怎么勒索几万元要绑架他，家里待不了，他还去过姐姐家等等。我也深感丈夫的艰辛与不容易。接下来是撤丈夫的流食管，医生说丈夫后半生只能靠鼻饲，他失去了吞咽功能。我帮丈夫试过多次，他都不会咽，因为他出现病液状态时摔倒了，摔得很重，颅内出血，医生说压迫了吞咽功能。我坚信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无所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突然同修背的那段法我想起来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明白了，这一切不都是旧势力邪恶安排吗？眼前这残酷的现实不是要毁掉弟子吗？我要走出这个绝境，坚决否定他，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行。我问他，大夫说你不能吃东西了，你还能吃吗？丈夫大声说，吃饭是人的本能，我能吃。我惊呆了，这是师父的鼓励啊。当着全家人的面，丈夫喝下了一碗面糊，一口没呛，高兴的我无以言表。大夫说，丈夫的半边身不能动，是因脑出血造成的，这是常人的认识，我不承认。我看管子都撤了，想试着让他站一站。他站起来后，还没等坐下，眼睛一闭，脑袋一耷了，昏过去了。我刚要喊师父，我两腿一软，摔倒在地，丈夫摔在我身上醒了。这个险呐！我赶快找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总和丈夫争执，被邪恶钻空子了。没有师父的保护就完了，我跟师父道歉。一天，丈夫坐起来，大声唱起了神韵歌曲《人生何为》。师父在《红银三·人生何为》中说，历史长河浪千重，百朝文物不相同，风云豪杰知多少，一堆黄土半英雄，轮回转生何时穷，长空万里为何红，人生辗转未等法，得法回天上苍穹。声音洪亮，像穿过层层苍雨。丈夫唱得泪流满面，告诉我一定跟师父回家。我更是感动得泪流不止。丈夫苏醒了，复活了。从生命迹象消失，到靠呼吸机喘气，从气管切开，重症监护，到带着管子回家，从元神游离到彻底苏醒，这起死回生的日日夜夜，反反复复，我亲身实践了什么是转法轮中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亲身见证了师父的伟大慈悲和大法的神圣超常。历经磨难，方知恩师的佛恩浩荡。那天，丈夫能下楼散步时，邻居、亲友、单位领导都惊讶不已，都说，太神奇了，不可思议，是医学史上的奇迹。 无不啧啧赞叹法轮大法的高德。第三部分，矛盾压力去人心，时间紧迫救人忙。丈夫越来越清醒，开始练功，练五分钟、十分钟，每次都大汗淋漓，手只能抬一寸高。有时没有信心，我就安慰他，有师父，别怕。站桩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过程也很艰难。在同修的鼓励下，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不到一年他能走出去救人了。虽然少，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由于长时间劳累，我很疲惫。一天，我和女儿发生了矛盾，气得我想回娘家。谁知我这一生钟爱的丈夫翻脸不认人了，大声说：走出这个家门，就别再回来。女儿也帮腔：告诉你某某，这个家没有你一份财产，一分钱也不给你。天哪，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两个挚爱的亲人竟能在我心上捅刀子。我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刮屎擦尿，我还没咋地就对我这样了。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知道自己太执着亲情了，对丈夫的情太重了。出狱前，那向往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桃源梦幻，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师父的苦度让我流泪。正念强了，我想出去救人。开始时我的心理压力很大，被迫害的阴影挥之不去，负面思维全冒出来了，越想越怕。特别是丈夫这种状态，都不敢往下想，心真是难受极了。但是每当看到丈夫越来越好的状态，我那感恩的心就无以言表。师父能救我们，我为什么就不能去救众生呢？众生是师父的亲人，就都是我的亲人，我拿他们当亲人了吗？我流着泪请师父给我力量，把众生装在心里，修去私心，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为众生得救着想，勇敢地去担当。从开始胆怯紧张，到坦然面对众生，每次的大胆突破，心性都在提高，渐渐地越讲越顺，真诚善良地面对有缘人。有时同修问我：你认识他吗？我说不认识。他说：看你对他们那么热情，我还以为是你亲戚呢。我有一颗为他的心，真的把他们视为亲人，问候每一个和我有缘的人，把我的真诚和美好祝福送给对方，世人也真的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那一方众生的希望，我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厚望。从狱中回来，亲朋的冷漠，同修的误解，也让我剜心透骨。同胞姐知道我家的情况，问都不问一句。我蒙难回娘家，他都绕开不见我。在丈夫还在昏迷中，我姐夫病危，送到沈阳医大抢救，我二话没说就赶到沈阳去探望。当我拿出3000元钱送到他孩子面前时，孩子感动地哭了，说：姨，我们对不起您。我说：姨不怪你们，你们都是谎言的受害者，才使姐姐六亲不认。别忘了，姨是大法弟子，对谁都要善良，何况你妈妈。 来自同修间的矛盾也很多。一天，一个同修连到我家三次，无端的指责、埋怨，甚至冤枉我，说我一文不值。想起他的眼神，他是那么的瞧不起我，我的心被刺伤了，我的心被带动了，一肚子的不平，伴着委屈与怨恨。因为这件事在表面不怨我。在街上遇到另一位同修，提醒我，师父教我们遇到矛盾修自己。我回到家，拿起宝书转法轮学法。我明白了，我那颗不能被别人冤枉的心，爱听好话的虚荣心，自我显示，哎呀，太多了。我看到这些执着的时候，一下子变得轻松了。同修笑着来跟我道歉时，我们俩都笑了。心性在矛盾中不断的提高，三年来寒来暑往，每天把丈夫安顿好，我都坚持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人来和我互动，每天都能劝退十几个或几十个。在这过程中不断的修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的鼓励下，到2021年末已劝退了10000多人。我知道在这过程中真正救人的是师父。三年来我讲真相时，拒绝谩骂的人很少，更多的是众生的觉醒和感谢。一个女孩，我给她讲三退，她明白了，给我一个90度的鞠躬祝福。在商店买菜排队，前面是一个很讲究的女士，我说，大姐，看你就是一个沉稳严谨有担当的人，你的职业好像是教师或会计吧。她说，我是会计，你真有眼力。我说，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很善良。她笑了。我给他讲三退，他听后大声说，原来是这样，然后顺利三退，并再三谢我。一天，我遇到一位大哥，我跟他讲三退，他说，我太谢谢大法弟子了，我已经把退党书塞到单位党办了，我坚决退党。我问大哥，谁给你讲的？他说，我接到小本子了，我明白了。我的心里感动极了，众生有望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疫情来了，我更着急，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小区不让出，我在小区里遇到有缘人就讲，每天每家可以出去一人买菜，我今天东门出，明天西门出，满大街就我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尽管艰难，我也不退却。别人不敢靠近我，我就大声告诉他们九字真言能救命。这一个月救了97人。修炼路上，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闯过了巨关巨难，每每一起，不禁潸然泪下。弟子深知恩师的佛恩浩荡，无以言表。我有师父，无比幸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坚信法， 两次闯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1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女弟子，今年72岁了，说说我两次过病业关的情况。第一部分，加强正念，中风症状五天消失。一次是2020年5月25日，那天晚上我9点钟睡觉时还很好，3点钟要起床练功，觉得身体有点不对劲，就拖到5点钟起来，两脚刚站地上，站不稳，往身前的沙发上倒下了，后来感觉左手不对劲。我的第一念想到的是旧势力的迫害，自己哪里没做好被他钻了空子，我要练功啊，站不住，我想你旧势力不让我练，我偏要练，我就把腿靠在沙发边上站着练，练第二套功法左手抬不起来，我就在窗框上钉钉子，系上布袋子，把左手吊起来练。师父赐给我智慧，什么也挡不住我，你旧势力让我左手不能动，我偏要动，我没把它当回事。我做了早饭，与老伴一起吃过后，就出去与约好的同修一同讲真相，因戴着口罩，他也没看出我嘴歪。下午另一同修到我家后，看出我的手脚嘴不对劲，我们一起发正念，接下来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做饭了照常做饭。儿子回来吃饭发现了，要我去医院，我说医院我是坚决不会去的，我同化了法，做好了会好的，没事的，你们要相信。那几天我做饭，炒的菜放在盘子里，要往饭桌上拿，左手不对劲无力，因此那几天家里的盘子摔破了好几个。我没对老伴讲，也不想对他讲，以免他要我去医院。他听到我老是把盘子掉到地上，还说你要是在餐馆打工，老板要解雇你。我想这样也不行啊。当时我想起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就对左手说，你要和右手一样要动起来。我在家走路时，那个坏东西不让我好好走，把我往墙上撞，往门框上撞，导致左上臂青一块紫一块，还肿得好粗。在这期间我增加了练功时间，早晚各练一次，多学法背法，多发正念，向内照，想想自己哪里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想到有时晚上12点的发正念没有起床发，就马上归正。过了四五天，所有不正的状态慢慢都归正了。第二部分，坚信有师父管，我不会有事。还有一次是2021年6月的一天晚上11点，我上卫生间开始呕吐，断断续续的吐了3个小时后，又开始拉肚子，一直到天亮，头很晕，站不住，又是耳鸣，感到有手卡我的脖子，不好呼吸，还听到一个声音说，让你流血而死。这时想到我有师父管，一切听师父的安排。老伴发现后，把我拖到躺椅上，他要打电话叫120车送我去医院。我坚定地对他说，我是不会去医院的，我信师信法信定了。在此说一下，多年前我就把医疗证销毁了。老伴又要打电话叫儿子回来，我不让他叫儿子回，并说我有师父管，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后来把我安顿到床上，我手脚都不能动了，我就想我这样躺着不行呐，还有那么多人没三退等着我们去救。我当时感觉轻松多了，我当时一直在想，有师在有法在，我就要100%信师信法。我千遍万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要我给钱他去买菜，想到我随身背的包里还有没发完的资料，钱也在包里，不想要他看到包里有资料，就想要是有同修来就好了。果然下午2点有同修来了， 把包里的资料给他去发。晚上又来了一位同修，真感谢师父又要安排同修来帮我发正念。同修走后，我没让自己闲着，背师父的法，能背的都背。后来感觉轻松些，就慢慢爬到师父法像面前跪下，向师父忏悔。弟子没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今后要做好，修去还有的人心，求师父让我的手脚都归正，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他们。第三天，我想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要出去，老伴不让。我说，我能走了，真的能走了，你看这不是走得很好。从此我又走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路上，感谢师父帮我闯过难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回忆师尊在北京传法的片段，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师尊自1992年5月13日讲法传功，风风雨雨已经22年了。前几天读转法轮，读到，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读到这里，我即停了下来，思绪万千，回忆起无限慈悲的师尊当年在北京传法的一些情景。22年前，我52岁，那年6月下旬，师尊到北京传功讲法，办第一期学习班。我从外地出差归来，听说有个佛家的高级功法正在甘家口建材局礼堂举办，我赶紧跑了去。一听有关人员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参加不了了，我颇感遗憾。但又听说第二天上午师父要为大家进行咨询和调病，我又高兴起来了。因我就有一身病，胆囊炎、萎缩性胃炎、肠炎、输尿管结石、神经衰弱、肾虚、气管炎10几种病，中西医都看过。在这之前的10年还练过10几种气功，佛家的、道家的、杂家的都有，均不见效。这次可真是个好机会，我一定去。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到那里排队，看到3个年轻人，我问旁边的人哪个是师父，他告诉我是那个最高的。我仔细一看，这个师父慈眉善目，面带微笑，哦，是佛家的。师父带着2个弟子分别给大家调整身体，轮到我时正好是师父给我做，我想真幸运。师父调整完了我没走，师父说已调完了，我说您还没有给我拍拍背呢，师父就在我的背上拍了2巴掌，我才高兴地走了。后来我参加面授班听师父讲课，师父谈到给学员调整身体时，有的学员欠打，我就想到是说我呀，真感到汗颜。那天在回家路上，我就感到身体和以前大不一样，全身发热，特别是背上脊椎骨，简直可以说是发烫。 这种发热的感觉延续20天才逐渐消失。过去20多年因严重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当晚睡得可香了。我当时想，这个气功师了不得，第二期面授班一定要参加。我和老伴儿、儿子都参加了北京第二期传法班。在班上我聚精会神地聆听师尊讲法，我看到师尊慈祥耐心地给大家讲课，声音洪亮，还全程录了音。我一生中听的气功报告和讲座少说也有50次，从未听到过语言浅白但法理如此深不可测的讲座，深深感到过去练的那些气功真是小儿科，法轮功确实是在往高层次带人。坐在身旁一个开了天目的老年学员告诉我，老师的背景真美妙，是天上的玉宇楼阁呀，满场飞舞着雪花一样的法轮落在学员们身上，给大家调整身体。我当时心想，终于找到真正的师父了。从这个班下来，我有2个巨大的变化，一是明白了我是谁，来自何处，应到哪里去，如何往高层次修炼，决心跟师父一修到底，返本归真。再一个变化是，回家后上吐下泻，难受2天后，身体就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那么轻松，过去的那么多病一扫而光，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身心受益显著，我就决定，师父再办班，我还要去参加。我先后参加了师尊在北京和外地办的好几个班，同时我在单位大院还组建了练功点、学法小组，还动员了不少同事、亲友参加师父的面授班。在以后的面授班中，主动参加一些服务工作，并广泛弘法。师尊传法已整整22年了，我和我的家人也跌跌撞撞地修炼了22年，3件事情我们也在做，但与同修比起来做得实在太差。最近读转法轮想了很多，亿万年来师尊从宇宙最高层带领众神层层下走，创世传大法，救度苍宇众生。22年前能有缘聆听师尊多次讲法，那段时光可喜，而且更感责任重大，特别是要在最后的时刻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参加3期讲法班，感恩师尊佛恩浩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时光已过去26个年头，每次回想见到师尊，倍感殊胜万喜，仿佛是在昨天。在修炼路上，弟子一次次遇到危险，一次次被师尊化解救济，佛恩浩荡，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修炼如初，勇猛精进，加倍努力，弟子含泪跪拜师尊。今天想把遇见师尊的美好时光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参加湖南郴州讲法班。1993年，我有幸参加湖南郴州、广州第4期、第5期3个讲法班。5月郴州班在中国女排训练基地开班。开始上课了，我是最后进场。一进院子门，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正在看简介。我想这就是师尊吧。心中有一种亲切感、幸福感。迅速走到后排，在位子上坐好。心想一定要给师尊留个好印象。师尊开始讲课，很多学员在扇扇子，师尊叫学员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一股股凉风习习吹来，太神奇了。第二天，很多学员都往前挤，我也跟着跑到前面去了。 师尊一讲法，大家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郴州天气很热，上课时师尊说，这么热的天下一场雨不好吗？突然下了一场雨，一下子天气凉快了许多，当时天气预报并未有雨。师尊代工讲法，清理每一个学员的身体。有一个女学员从我面前经过，忽然晕倒在地。此时大家都在静静地听法。过了一会儿，女学员醒来了，自己从地上慢慢起来了，一下子就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高兴。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师尊让全体学员都起来。师尊喊口令，让我们跺脚，先跺左脚，再跺右脚。同时师父用手一挥，给学员驱病。然后师尊在讲台打大手印，转法轮。我感到身体里有东西一下子被揪出去了，身体中被揉进许多东西，轻飘飘的出了一身汗，美妙无比。下课了，大厅很热闹。我个性孤僻伤感，又陷入这个状态，我想谁会知道我呀。这时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即向师尊问好。我说，李老师好，我来时我母亲让我带她向您问好。师尊说，好好，并向我家的方向望了一眼，隔了1000多里给我母亲清理了身体。我回来后，我母亲说，她当时就感受到了。我跟师尊握手，师尊没有一点架子。我握着师父的手，深感无比幸福，无比美妙。见到师尊就是一种荣耀和享受。最后一天，各地学员与师尊合影，师尊总是微笑着与学员在一起。听说师尊为学员操心，每餐吃得很少，师尊太辛苦了。到晚上，各地学员都陆续回家了。第二部分，参加广州第四期讲法班。广州四期班在郴州班结束的第二天开班，想参加的学员可以报名，学费减半。我报名了广州四期班，准备去火车站时，郴州辅导员说，走，送师傅去。我一听很高兴，就和他一起来到火车站。师傅在小候车室里站了一会儿，广州辅导站副站长从小候车室出来，手里抱着半个西瓜说，师傅让你们吃西瓜。7点左右，师傅和一行人出来了。师傅身后是北京辅导总站和各地辅导站的站长和辅导员。在过天桥时，我跟师傅说，李老师，我的左脑练道家功出偏了，把左脑的气逼出去了。师傅说，你别管。我以为师尊没听清，又跟师傅说了一遍。师傅说，你别管。我以前练过道家功出偏了，头痛得很厉害，我用意念把气逼出去了，左脑很不舒服，影响了我左边身体器官功能。师傅往我左脑里打了一个法轮，我后来有一次睡觉时看到了一团金光在我左脑旋转，至今还在。当晚的火车晚点了，还没进站，师傅向火车方向望了一眼说，没座位了。火车进站了，车一停，乘务员把头伸出来喊道，没座位啊。师傅一行上了车，沿途10几个小时只有站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在第二天开课，师傅太辛苦了。第二天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开班，后转到广州军区礼堂。第一堂课结束，师傅给学员集体清理身体，大家站好听师傅口令，有一些人等不及了，提前跺脚。师傅耐心地等着大家一起做好准备才开始跺脚。下课后大家都很高兴，我感到浑身都有很强能量流动，两个手掌心上有法轮在旋转。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上，据说世界各地有法轮功学员也来了，我看到了香港学员。有一位香港辅导员的侄女13岁，坐轮椅8年了，师父给她清理了身体，她不相信已经好了， 他回家后确实好了，这个辅导员很感激师父。下课时，师父看着学员回住所，并嘱咐学员，心生慈悲，念带祥和之意。最后一节课，师父耐心回答每一张字条，师父为每个学员在操心。第四期学习班结束时，我在礼堂台阶看到师尊，我赶紧过去说，李老师，我们麻城大法弟子盼望师父去麻城。师父说，好好。我又一次与师父握了手。我看着师尊，师尊两眼射出一股能量打到我心里，我心里一阵很是慌乱，一下子就好了，原先心痛的东西一下子就好了。回到住所，我突然莫名哭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哭。第三部分，参加广州第五期学习班。广州第五期班，这次我弟去了很多同修，我也去了，又要见到师父了，我太高兴了。整个广州城天空晴朗，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一个大法轮照在整个广州上空，常人看到了一个银盘在广州上空，为此《羊城晚报》还报道了此事。门票已全部售完，但是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学员陆续赶来，人来的太多了，有许多人没进场。师父就和主办方协商，在小礼堂用闭路电视开了一个分会场。上课时，师父讲分会场和主会场效果是一样的，师父还去分会场见了学员。师父每天上课都很准时，第三天上课前，师父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学员都围着师父，我又一次与师父握手。每当回忆起见到师父，都感到无比幸福，激励着我更加精进。让我们握住师父的手，勇猛精进，跟师父一起回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